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琳，再次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哦。最近这个美国总统啊，这个即将交接哦。那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川普的推特被封锁，到底怎么回事？那另外，我们看到日本的首相菅义伟的内阁哦，目前在整个这个啊，他们国内的民调里面显示哦，他这个支持度是40%，不支持度是41%，我不支持已经高过了这个支持度，这个显然这个美日的这些啊元首们显然都面临到一些啊不同的一些挑战了。我想今天值得我们好好来探究一下。那我们开心邀请到两位来宾哦。首先邀请的是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我们石板明夫先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资深媒体人吴林祥先生，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您好。
是，我想一开始哦就请教一下我们这个啊石板先生哦，对，这个我们很好奇啊，就是说这个降于四十，这个所谓的这个满意度41%是不支持的部分。如果以我们概念来讲，哇，跌破一半，这是不是很严重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啊菅义伟的内阁在这时候产生一些挑战？大家可以想，当然是因为疫情啊。但真的难怪国内没有说这叫不可逆、不可控，他毕竟也是在疫情爆发中途才做接手，这部分到底怎么会呈现这样的现象？
怎么说呢？菅义伟他这个内阁，其实他接手的时候，他是通过自民党的总裁选全部继承安倍的这个政策，那么他接手的时候支持率到达60%多。其实呢，他当时是大家认为他是满手好牌，因为就是当时和美国的关系是历史上最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疫情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时候日本疫情也稍微有点控制住了。那么呢，他就是提出呢这个几点，一个是重视三点，一个是疫情，要解决疫情，控制疫情；第二呢，要恢复经济。因为之前因为疫情，日本经济已经很差了嘛，大家认为你稍微做一做就能恢复嘛。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把奥运会办成功。但是很明显呢，就是过了这三个月以来呢，这三件事都没有做到。那么疫情呢比以前严重的更多，那么经济呢下滑，这个止不住。那么奥运会呢，就是说其实现在的日本的国民，大家知道这个调查已经有将近80%人认为办不了了。但是奥运会呢，其实是日本的安倍首相他的时代，这个招致成功啊，申请办奥运会成功的时候呢，是打算把奥运会变成一个就是东日本地震的一个日本从震灾之中复兴的这么一个信号型的鼓舞全国士气的这么一个活动。当时说为了办奥运会，这个全社会全民做出了很大很大的这个努力啊，就是说其实大家也有很多投资啊，各方面的都是很期待的。那如果说不办的话，那这个对很多人心理打击都是很大的。所以说其实但是大家很多人已经认为这是已经办不了的情况之下，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人担心如果这个菅义伟现在支持率是40%左右，那40%其实还算可以，在历史上不算很低的。因为过去的安倍政阁内阁，因为他一直是比较高的40%以上，但是说呢，再往前的那个30%几的也有很多。那么但是说呢，这个下降的它是很快，三个月就掉下来了嘛。如果再往下掉的话，掉到30%、20%的话，这个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说，日本的执政党内就要出现倒戈的声音了，因为日本是议会内阁制，他要选众议院嘛，所有的国会议员都是有私心的，就是我们要选举的时候，我们和谁一起合照，和我们的总首相一起照个照片嘛。如果这首相没有人气的话，那贴出照片的话，票会跑掉。
这个台湾也一样，台湾这个很弱的候选人，大家就不跟他母鸡带小鸡玩这一套了。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首相就在野党永远想倒戈，但是执政党内如果出现一批要倒戈的声音的话，这个就会很快就会下台的。所以说，往往在历史上啊，日本的经济凡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这个首相就会换。其实呢，就是过去有10年9相的说法，10年换个9个首相。那么其实呢，这些首相并不是没有能力啊，只是运气不好，因为经济是周期性的嘛。一旦进入经济下滑的，是不是一年两年可以？特别经济改革是很难见效的。那么安倍内阁呢，是一个历史上非常罕见的，安倍内阁将近有8年，7年8个月。 他一直维持着比较高的这个支持率，原因在什么呢？原因是外交，当然是经济事业也算相对不错了。另外一个安倍呢，他是一个很明显的重视外交的一个首相，那外交是最好容易拿分的，因为你跟某国领导达成个协议啊，或者什么，就然后一宣传的话，首先你要有重大外交活动的话，整个媒体的话你就变成终点嘛。所以说呢，安倍是很擅长外交的，但是说呢，很遗憾，这个菅义伟首相并不是擅长外交，而且国内的经济对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出现结果的嘛。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菅义伟其实是问题很严重的。那么如果说在短期内，比如说突然间疫苗普及了，大家一下子病就控制住了，或者是经济呢，可以恢复，等等。如果有一些好转的迹象的话，他的支持率还可能会恢复。但是如果这样恶化下去的，他的支持率就会直线下降。下降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情况？问题是今年九月份有日本的自民党总裁选，那如果说菅义伟的支持率在30%几的情况或者20%几的情况之下，绝对的自民党总裁选一定要把它换下来。
是，
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换下来之后呢，日本现在这一任国会是到10月20日任期满结束。那么日本的国会是任期是4年，其实呢，在历史上，国会任满4年才开始重新选举的，在日本战后的历史70多年历史只有过一次，一般都是首相提前解散，首相可以自己在自己喜欢的时候解散。但是如果说这个首相连国会都解散不了的话，他因为首相认为现在对执政党最有利的时机来解散嘛，但是如果他没有抓到时机，拖到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对在野党有利的嘛？那么，往往呢，这个在野党就是说，第一个呢，可能安倍这个菅义伟首相的自民党总裁选被换掉；第二个呢，就是在这个选举中被这个整个换掉。那么如果说换掉的话呢，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日本从安倍首相2012年上台之后，经历了将近9年的政治安定期，这10年的日本的国际形象、国内政策其实是很安定的。就是安倍首相要做的事情，很明显就是在国内要这个小政府制，在经济上呢要刺激景气、发行货币，然后在国际上呢是和美国坚定的站在一起，围剿中国。这几个政策是这10年来日本的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而且在这10年一直在坚持下去的。但是说，如果说日本自民党的鸽派，就是那亲中派，
是
他们掌握主导权，或者是在野党上来的话，这个首先呢，日本是一个很多元的社会。比如说，日本的很多在野党讲，就是要和中美正三角形嘛，不要跟美国靠那么近，我们要跟中国变成正三角形的关系，那就问题很大了。还有的人就是主张要加税，或者就是大政府，这些政策的话，就可能如果说政权交替的话，首先日本的就会出现一个国内的政策的一个重大的调整。那样的话呢，其实呢，往往就再次进入10年9相的那种政治混乱期。这一点呢，其实我想对整个亚洲，包括对台湾也来说呢，都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呢，疫情赶紧恢复下来。
啊，的确有疫情的延烧哦。这个从我们一开始哦，在这个去年初开始这个疫情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说这个疫情先会烧人体，接下来烧经济，接着就会烧政治哦。果然这个脉络大同小异，就必然会产生政治的一些联动的影响哦。那当然日本如果它产生一些不稳定的状况，这种所谓的政治中控的部分，这当然就我们担心中共有许多也许蠢蠢欲动的部分了。但回到美国，但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川普的 Twitter 被封锁，那原来最早听到是说，在这个就职之前，到最后就永久封锁。当然，这个有许多的这些讯息哦，开始那陆陆续续的产出哦。这当然，这个《环球时报》也积极酸了一下川普。那你看吧，这个美国这个言论自由，这不是很讽刺吗？然后在整个包含我们看到在中国内地哦Twitter 啊等等，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微博啊等等哦，就是也开始有一些声音哦，在调侃这个封锁的一些事情哦。那当然，一个我们想好奇说，为什么作为一个这么 么尊重言论自由的美国，对于这个川普的封锁，到底有让我们看到哪些的真相？那另外有些人就是回过头也反讽这个中国的这些网友，会说，那不然川普你去这个微博设一个账号好了，那你看这个中国敢不敢去封你哦？这个大概值得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这个吴老师你怎么看呢？
谁封谁哦？我觉得要用权力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权力的关系。那请观众朋友们注意，我刚刚讲权力关系这四个字，接下来我的引述大家都用到这个概念哦。那刚刚你提到说川普的推特被封，那川普是谁？川普是美国总统，哎，
是。
以前我在采访新闻的时候，媒体会形容他是地球上最有权力的男人，不是川普，是美国总统这个职位，对不对？那推特敢封他，他权力这么大还敢封他，这就是一个权力的关系，就是有两个主体，谁有权力来制止另外一个主体做一些事情，对不对？那这里当然就出现，就可以想象一下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让观众朋友们想象一下好了，我现在红林兄不知道有没有。读者投书投稿到报纸去，
是
观众朋友们可能也有叫民意论坛啊，或者读者投书。如果你写了你的意见，你觉得很棒，投给报纸，结果报纸
不用，这个有守门人的那种角色。
没错，那也许你会觉得，哎，那我的言论自由在哪里？对，传统的媒体呢，就是你刚刚讲守门人，他来决定哪些言论可以用，哪些言论不可以用，对不对？那现在新的这个媒体，推特是什么？推特是一种新的网络上的平台，叫做社交媒体，跟传统媒体最大的差别就是他的守门人不见了。理论上你随时都可以发文，你一发文之后就出现在了一个你的这个电子装置上面。哎，你想想看，我讲的言论居然变成了这个印刷体的字啊，出现在传播出去。如果你讲得够好，你可能传播得很快，但是也可能只是因为你讲得非常的耸动，它也会传播得很快。所以这是不代表一种言论自由，这真的是一种言论自由了。可是呢，我们现在再来换位思考，请观众朋友们想想看，假定您是推特或者任何一个像这样子的所谓的平台的老板，然后你现在想说好，我要鼓励言论自由，那过去我都被拒绝啊，被退稿，所以现在我要鼓励言论自由，在我这边讲什么都可以。就你一低头一看，哎呦，我们不要举太尖锐的例子，我们讲说好了，幼童色情好了，这个显然是不能够被接受嘛。如果你的平台上面有人在鼓吹跟未成年的人色情交易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那你会不会觉得不舒服？那你会不会讲说啊，这言论自由，所以我可以让他继续发？你可能不会。
是。
我不要举更多的例子，新疆的人权啊，不同的人种啊，甚至在美国，我们还看到有人在做种族屠杀，还直播。那你说这是他的言论自由吗？所以你可能就会开始犹豫。那这时候别人也会来问你说：“请问你是一个网络平台，你有没有权利去封杀别人的言论？”所以这是一个大灾问。
但是如果真的部分来讲说，我们现在当然有许多的一些讨论了，陆陆续续大概也会有许多的针对这个题目的部分的一个设定，就是说到底这个违背的范畴的界限，当我们都要借由一个事件不断的来做一些分析，再做一些讨论了。那这个我想也是，我相信啊，在接下来，因为毕竟他被封。那当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到底背后有哪些目的？甚至包含后续还有提到这些弹劾的相关的一些议题啊，这个大家都值得我们再持续来做一些关注了。那当然，另外一个部分当然是回到我们就谈到了就是美国跟中国的部分哦。当然，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美中的这些关系哦，一定还是持续是世界上相互影响的一个所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的相对应的一些情势哦。那我们看到，当然这个我们全球当初对于所谓的这些中国抱有一些理想跟想象，当然希望是说给中国这个糖水，给中国这个享受一下经济的果实，他们也许就会慢慢产生一些改变。在包含中国当时也做了许多要扮演良善的世界公民的一些角色，所以开始有这些所谓的绥靖主义哦。绥靖主义的部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如果另外一个在解释这个绥靖主义的部分，谈的就是所谓的姑息主义哦。我觉得用中文讲姑息主义也许比较贴切一点。为什么？因为有一句成语叫做姑息养奸哦。到底姑息主义这些绥靖主义的部分后来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联动的影响哦？那当然啦，这个石板先生，你过去当然有写过许多的一些书籍，那你有提到过说习近平可能是在也许在你所界定里面是一个最弱的领导者哦。我现在很多人会挑战你啊，怎么最弱？明明现在中国是最强盛的，我们许多的兵力，我们的经济，我们未来还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你为什么要唱衰中国呢？为什么要唱衰我们伟大的习领导呢？
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先想这整体的中国的这个权力架构的概念，就是说，刚才讲美国对中国寄予厚望，希望呢能够中国能够，经济发展起来，能够然后进入民主社会，但是这个没有成功的原因呢，是中国的这么多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他只进行了经济改革，没有进行了政治改革。
嗯，
那么在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过程之中呢，就是说他让经济很多元，但是政治一直是一元化，那么社会的矛盾就会冲突。那么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政治改革，政治也变成多元的话就符合；另外一个呢，就把经济收回去，变成一元化。那么就是说，中国社会矛盾的迸发之后呢，现在出现一个习近平，很明显他呢不想把政治多元化，所以说呢他就把经济想收回，把经济现在比如说把马云啊各方面的就是打压国进民退，推动这个政策，至少把经济回到一元化。这很明显的这是一个，对长期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一个做法，也不可能成功。
嗯，
就是说会给中国带来很大灾难，但是说经济一旦这个多元化之后，你再把它收回来的话，这个是非常非常难的，除非有革命，有一种像毛泽东那种杀掉多少万人，都几十万几百万人那种强有力的方法以外的话，这种是很难做到的。所以但是习近平在做这么一个挑战，所以说呢，首先我认为他呢是他的想法是一个超级民族主义的，天天在讲什么中国梦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啊，但是他是一个很明显的是没有这个只有情怀没有远见的一个人啊，所以在这方面呢，首先呢他的治国能力是很弱的，
嗯，
并不是有很有远见很有智慧的一个人。那么另外一个，习近平这个人是怎么，我写了很多本书，一直对他的从童年到他的成长整个从政的经历一直观察，他是一个超级自信加自卑的一个双重性格的一个人。
嗯，
那么他的自信来自于哪里呢？就是他首先呢，他是从小，他就是太子党嘛，习仲勋副总理，中国的就是说主要领导人之一的习仲勋的儿子，所以说呢，他从小周围就有一群捧着众星捧月，他就是一个纨绔子弟的人。后来他虽然到了这个广西去，也不是到陕西去下放，但是同样也是他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的成功，就是这方面呢，他永远有一群人天天顺着他，给他当小弟。另外一个呢，他到了，比如说他到了这个陕西的梁家河这个农村去以后呢，他自己呢，那个时候他小学毕业，初中上两年，但是就文革停课了嘛。他首先基本上属于一个半文盲状态，但是周围全是文盲，所以他是里面最聪明的人。他那个时候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大家没办法挑战他。他是读书最多、最有想法、最有学问的人，所以这个时候呢，培养他一个很自信的一个方式。但是同时呢，因为他正因为他小的时候，他因为到哪里大家都说，哎，这是习仲勋的儿子。后来他结婚，第一次结婚很快就失败了，第二次娶了一个全国的一个歌星彭丽媛为太太，所以说到50岁为止，他走到哪里人都说他是彭丽媛的先生，彭丽媛的老公，所以他一直找不到自己，他一直想证明自己，这是也是他的没有自卑的一个方法嘛，一直没有人以他来评价他。另外一个看他的仕途，他首先大学的时候从小没有读书嘛，虽然混入了这个，后来被推荐，因为父亲的关系推荐入了清华大学，这是化学系，明显他学习也跟不上嘛。
嗯，
那而且虽然拿到了文凭，但是实际上他的学历是在同学里面是比较低的。另外一个，他在人生之中到了河北，现在呢，中国的对他宣传，比如说在河北正定县怎么爱民啊，怎么有主意。但是说你看，他最早在地方是做正定县的县委书记啊。到今天为止，正定县还是中国有名的比较贫困的地方啊。
嗯，
就是说您如果有那么大本事的话，正定县早应该富起来了嘛。
嗯，
对不对？然后呢，他后来80年代他去了厦门，他做厦门副市长。厦门是80年代是和深圳同时是改革开放的，这个两个城市嘛。你看深圳后来从一个渔村发展到多大，厦门是最近这十几年20年，就是习近平离开厦门以后才发展起来的。对，然后他习近平在福建做了很多年，但是他在福建 的时候，中国的福建其实并不好，爆发了远华案，各种各样的弊案。福建，习近平离开福建以后，福建才好起来的。
嗯，
他到了浙江以后，他去浙江之前，浙江经济是非常好。他去浙江以后，浙江经济就下去了。
嗯，
因为他是非常左的那一套想法嘛，他就是，所以他治理，他作为地方官，虽然经历了很多地方，但是每个地方都没有做出成绩来。这一点是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嗯，
跟他比起来，同时也比如像什么张德江啊，那些张高丽那些领导人，他们在广东啊，在浙江啊，都做出非常漂亮的成绩单，才进了中央。所以这比起来，习近平他是这个方面跟别人一比，他自己又自卑。正因为他自卑呢，所以他要拼命的证明自己，所以他一直在鼓吹什么民族主义啊，就是表示自己很强大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是说，同时呢，他惧怕别人看不起他，所以说他上台以后呢，一直在不停地发动权力斗争，不停地收缴政敌。那么我们很明显，如果说一个人他有权，就是说任何一个组织，我想着，当你作为就是掌握权力之后，你要清算一些不听话的人，你要任用一些自己听话的人。这个是理所当然，大家都会做，但是基本上就都会在一两年之内完成了。
嗯，
你看北韩那个，包括北韩的金正恩也是嘛，一两年之内就完成了嘛，然后就基本上政权就安定了。习近平到现在为止，他已经八年了，上任八年以后还在不停的清算。你看今年光就是去年到今年，比如什么巩道安啊、邓辉林啊、孙立军啊，也还是不停的。明明是他在不停地清算政敌嘛，不停地就是说什么不忠诚啊、网易中央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一直处于一种高度的不安全感的什么，就说明他的权力掌握他并不稳固。那么今天呢，习近平呢面临的一个就是说，美国的权力斗争已经渐渐落下帷幕，但是说中国2022年的时候。又开始新的这一场权力斗争又开始。那在这个权力斗争里面呢，习近平呢，按道理说他应该下台了，他已经69岁了，就是但是说呢，他下不去。一个是他想做长，另外一个呢，因为他搞得不停的权力斗争，清算了众多的政敌，所以他自己不敢下去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所以整个一个习近平，他除了做搞权力斗争以外，他别的事情就是靠一些。什么宣传一圈民族主义，实际上他在整个在中国这十年作为一个治理国家，他并没有把中国治理的怎么好，说的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一些都是一些四大一个好大喜功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比起来呢，我想习近平呢，当然今后这权力斗争怎么变有很多，就什么结果很多变数，但至少到今天来为止，习近平的成绩是非常空洞的，我想他在历史上的定位呢也不会是很好的。
的确，如果我们先谈，的确用结果论这件事情，我刚刚我觉得石板先生也谈了很多过去他治理的部分，但从我们过去节目有提到过，至少现在是从我们之前提到天安门事件后，各国对于中共的厌恶、担忧、批判的程度是最高峰的时候，这你也要佩服他的领导。所以如果照石板说是最弱的领导人，其实我们应该希望他不要下台，我不知道会不会更加速。中国的民主化的可能啦，当然是，这个值得我们来做一些思考。那除了刚刚提到不断的整肃这些政敌以外，其实，在我们看到马云哦这个事件来讲，很多节目都一直在谈。我们过去还是谈到这个部分，接连的过去被作为一个样板，对于一个所谓的比较自由，在经济上开放的一个中国里面的很重要的国际的指标的人物，竟然也被这个下手哦，就被开刀被整肃，那到现在大家还在众说纷纭，到底怎么回事？当然有几个说法啦。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因为中共这个国库吃紧哦，所以他某种程度除了也许马云功高震主，另外一部分是不是觊觎某些钱？另外也在谈到说，当然这个也许中国看到了有些新兴的一些技术的部分，不管这个我们讲的数位货币相关的运用的状况之下，他是不是想要借由一些你去掌握一个对于人民更大的一个控制？这个当然有许多的说法，这个我们想吴老师你怎么看待呢？
马云啊，因为太有名了，对不对？全世界的知名度，所以呢，马云的讯息会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纷杂。那我们时间非常有限，我提供两个角度，观众朋友们继续观察这个现象啊。那第一个就是中共是一个专制政体，所以政治上来讲，他希望是单一化，但是经济的发展，他又希望借用市场化的力量，但市场化力量一定走向多元，这两个本身就是有矛盾冲突的啊，这个是不可辩驳的。那马云就代表这个新兴的经济力量，他当然希望走向多元，那他会跟这个政治的体制会产生的矛盾冲突，这几乎都是必然的。那另外一个，我提供第二个观点，就是中共既然专制政体，所以他最希望就是要稳定。他提出所谓的六稳，六稳就是这个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还有稳预期，对不对？那如果像互联网这个产业这种巨头涨到这么大的时候，对这六稳里面其中的好几项其实都会有伤害。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马云会出现这个状况。当然，我倒不认为马云马上就会被捕下狱，倒也不到那个程度，因为马云好像也是党员嘛，对不对？那党员如果真的犯了什么？帮不是帮规啊，其实也对了，就党规啊，就内规家规的话啊，那应该会先用双规的方式，到规定的时间到规定地点先去坦白交代，然后再用行政法规。那马云现在问题不在这个地方，马云是因为他过去的嘴巴很大，话很多，意见很多，那跟这个当局的这个意见是有冲突，所以他最近呢被要求晋升，就两边不要讲话啊，免得你影响现在中共正在进行的修补。什么修补什么呢？修补法令上的漏洞，因为过去中共对于这个所谓垄断的企业的制裁啊不是非常清楚，现在赶快把法令补上。那我的观察，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观察啊。中共对于垄断，其实它的关键还是为了维稳。那垄断企业很多啊，中石化、中石油，甚至烟草等等，垄断企业非常多。但那个都是国营的，不影响它的执政，那就不需要去修理它。但是民间的企业，如果你到了这么大，影响到我刚刚讲的六稳啊，稳就业、稳外贸等等，因为那个民营化的这些互联网的企业涨到这么大的时候，对很多其他的小企业是有压抑的作用，它冒不出头来，会有相对剥夺感，相对剥夺感会相对剥夺感。会让那些小的企业或在里面工作的老百姓会觉得不舒服嘛？这对社会的稳定是有问题的，而且对就业收入会造成社会两极化。所以要修理马云或者修理这些，包括马云还有腾讯啊等等这些大的互联网上的巨头，这是必然要做的。那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时间有限，我就提出问题，观众们可以下节目再想想看，为什么之前都没有修理他，为什么这个时候要修理他？
对，因为他变大也不是现在的事情啊。
对，那他而且他的蚂蚁金服呢是创纪录，只花了26天就通过。所有的审查要在中国大陆上市，在审查前36天，上市前36突然叫停，所以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因为他能够这么快速的上市，表示他后面支持他的力量也不小。所以，我们常常上节目的明老师很会用派系来分析中共，这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所以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我就提供这两个角度，让观众朋友们可以有一个观察的方向，不至于被这么多纷乱的这些讯息给淹没了。
这个大概都是值得观察后续哦。这个美中日啊，包含后续台湾相对应的这些首长们可能所必须面临的一些挑战啊。那我想啊，特别我们谈到的日本跟台湾的一些关系来讲，像我们石板先生说的，我们还是希望日本维持一个非常稳定的发展，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部分。特别是现行的这政府对台湾来讲是。非常较为友善哦。那到美国的部分，这个后续的情势，大家也值得我们来做一些关注哦。至于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对于推特相关的封锁，那些比例的原则到底是否适当哦？因为毕竟从欧洲在重视这个所谓的人权的部分，从欧洲更严苛的标准来看，梅克尔也过去批评川普也没有少，但他在这件事情上反而是在声援川普，所以很多的比例相关的一些原则到底适合与否，我想这件事情啊。会持续的延烧，这个也会在美国境内，我相信产生这些不管是两个主要政党的这些政治人物，或者在社会各方面的讨论哦。那我们都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些争议啊，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思考，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知识增长，然后最后可以走向一个更理想的一个政策制度的一个方向啊。那再次感谢我们两位来宾哦，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以我们这么小成本的一个节目，那有这么好的来宾愿意来我们的节目，这都是我们的荣幸。当然，他们愿意来，我相信很大的原因不是我的魅力，不是我们的题目，而是因为我们的观众里面有这么多这么愿意来收视、收看、支持、留言，然后给我们很多批评指教的朋友。所以，你们的支持大概是我们制作节目跟来宾哦，愿意再做更多的分享很重要的一些动力。期待大家继续来支持我们，再次感谢大家。